各位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认识中医。
我是胡乃文。
我是李小坤。人死而复活的事情在古书中常有记载。在唐朝的贞观时代呢，有一个人叫孙回仆，他死过两次都活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孙回仆的故事。胡医师，这孙回仆啊，他是一个御医啊。
是侍御医，
侍御医
是在贞观时代的，
是，
对，
听说他死了两次都活过来，是怎么回事？
他是在贞观十三年的时候，跟贞观十七年的时候，有两次死过的经验，也就是用现代语言来讲呢，就是濒死经验，
哦，
还有两次，这两次经验也很好玩，
是，
第一次的濒死经验呢，就是说，有一天晚上啊，他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他当时是跟魏征啊处在邻居，
是，
就听人家叫说魏征找你啊，他就跑出去，跑出去的时候呢，人家就说，哎，你得要跟我一起走。他说不行啊，我没马骑，我走路走不了啊，好吧，就弄那个马来，然后就骑着马就走了。骑着马走的到了那个地方，就说，哎，奇怪，怎么那个地方就好像白天一样那么光亮。
光线很亮，
光线很亮。他去了，刚刚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又看到另外两个人又带了一个人，也是他们这个，也许是他们的在朝廷里做官的人吧，叫韩凤芳。
是
跟那个人呢就弄到一块儿，然后那个人就说，哎，我们抓的是对的，你们抓的是错了，就说你抓到了这一个叫做孙回仆的，你抓错了，而我们抓的这个韩凤芳呢才是对的。他就说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阴间有人来抓这个人了。
不是真正的人来抓，是阴间有人来抓。
对，一个是抓孙回仆，一个抓到韩凤芳。结果呢，他说你抓错了，结果就把孙回仆就给放了。
是，
放了以后呢，他就要回来呀。他回来的时候呢，他经过他的家的时候呢，看到马在那个地方，怎么马也不理他。看到这个什么，甚至于看到苍蝇在这个蜘蛛网上面被粘住了，
是，
然后呢再回到家里面叫太太在那里叫他太太，太太也不理他，然后呢还看到自己在那个地方躺着呢。
这就是灵魂出窍了吧，
应该以现在的眼光来讲，就是什么就是灵魂出窍吧，或者元神出窍吧，就这样子。
是，
他就在那里看到自己在那也躺着，结果呢就想进到自己的身体里头去，进不去。进不去呢，后来好不容易进去了以后，流了一身大汗。然后呢醒来了，醒来以后呢，他就跟他的家人说啊，哎，我刚看到那个蜘蛛网上面还有一个苍蝇什么什么的，怎么会有这种事？他就真的跑去看，果然有这回事儿。那也就是说，他真的是。当时元神的灵魂呢就出了窍了，然后再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是，这是他第一次死亡的经验。
这个死很有趣啊，这个事情就拿现代的眼光，濒死经验原来是就真的有这么样一回事，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去了吧。好，第二次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呢，他又有一次一样类似的经验。那这一次呢，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就是跟他讲，哎，魏征啊在找你。结果呢他就真的去了，去了以后呢就翻一翻那个文书啊，果然是魏征所签过字儿的，这样子的一个文书。
是，
他就说，哎呀，这一下子我该死了。所以呢就是他回来以后他就说，哎呦，这下该死了，这个可能是真的事情了。跟他家里人就讲好，哎呀，赶紧把我的画像啊还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做好。做好了以后隔了一段时间他做个梦。梦见了一个小鬼说呀，说这个人啊他是修福德之人呢，他不该死。所以他就没死，然后又活了很长的时间。
修福德的人就可以不用死。
对。修福德呀，这也就是说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呢，就是修善积德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样子的人在阴间他们不收。
大概是这样吧，就是说他满脑袋都是好东西，他是修善的。 他是修福德的，所以呢就不收了。不收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不收呢？当然以后还会到了是真正的寿命的年代，那当然。可是呢，他在这个时候至少都没有人要他了，
是
阎罗王都不收了啊。
是。
想想看，为什么修福德的人就不收呢？
对呀，这个事情，听起来有趣。
也许就是说啊，他这个人不该死，他应该留着阳间的这个寿命来干嘛呢？要再继续的修，要修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也就是用这个道家的语言来讲吧，就是返本归真，要回到真正的原来来的地方，好的地方去。
哦，就是往上走，不往下走。
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是。
而这个御医呢，他一定是平时做人啊，以及做医生的这个部分都做得蛮，就是蛮好的，大概是。
是。所以我们平常的人的这个就是修为啦，或者是要积德啊，这些哈，
对，
都是很重要的。
是，应该是这样的。那么这也就是说他已经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再回来，这种事情哦，是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呢，就是说就是等于说是已经死过了啊。那事实上呢，这个事情在现代也常发生。哎，
对，现代的医学常常有看到有濒死经验的。
我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讲他的妈妈哦，有一天呢就跟他们讲说，是哎，你们刚才在那里吃那个什么什么水果呀，我觉得好香哦，我好想吃哦，但是我叫你们你们都不应。
哦，是啊。
他们说怎么这样子呢？后来想想，哎呦，原来妈妈已经死过一次了，就是已经出窍看到我们在吃东西，要不然她在那睡着了怎么知道呢？哦，
对。
哎，他就说，哎，你们在吃什么东西，而且真的是在吃什么东西，而且哪几个人在吃，他都讲得清清楚楚。我就想到最近有一个新闻，说在美国啊，那个有一个叫做百慕达那个地方啊，说有一条，就是那个地方，说有一个这个有一条船，一条军舰吧，
是
突然的失去了联络9个钟头。那这9个钟头，他们说奇怪，为什么啊？就是在这个基地的说奇怪，你们怎么都不跟我们联络呢？哎，说9个钟头之后联络了。然后他们回来以后就问他们，你们这9个钟头之内为什么都不跟我们联络？而且我们雷达也找不到你们，你们到底到哪去了？他们说我们没有啊，我们不过就是在船舰上面，而且大家都还是一样，该发口令的时候发口令，该防备的防备，该干什么的干什么，都还是照原来的样子。但是基地这个地方却竟然失去了联络9个小时。那这一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可能也跟这种就是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空间有关系。事实上我们这个空间里头跟另外的空间也许就是互相重叠的吧，
是
谁也不知道。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哎，
现在的科学还没有办法知道。
所以孙回博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很难解释。
是。肠呢是肠子的后段部分，负责消化的最后阶段，直到把排泄物排出体外。那么大肠它有哪些功能，以及大肠会有哪些常见疾病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为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胡医师，大肠是负责最后的消化的最后的部分了啊。
它没啥消化作用
啊。已经没有消化作用了。
几乎没有了。但是呢，偶尔有一点，那个大部分都是在大肠里头共生的一些个细菌，他们所做的事儿。
哦，所以它是算排泄吗？
你可以说是消化的最后一段了啊。它的大肠呢是从回肠下来啊。就回肠跟这个大肠相接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我们叫阑门。这个地方呢又称之为盲肠。盲肠底下还有一个隐突。那这个隐突呢又叫做阑尾。对。然后呢再接着上去就是上行结肠、横行结肠跟下行结肠，然后再接下去就是 就是这个 S 结肠跟直肠，那这个是整个的大肠的结构。
是，那大肠这样子它是绕这样一圈、
对，绕这样一圈，但是它几乎没有什么消化的作用了。只是说它里头有一些共生的细菌，可能这些共生的细菌呢，它就帮着把那些还没有完全消化的这些食物啊，把它给就是分解成为小分子，那也称之为消化，是这样子。然后呢，整个的大肠，那从上行到横行到这个到下行结肠，那这一段呢，等于说是这些食物的没有消化的东西就储存在这个地方，最后呢要所谓的造粪啊，就造粪的运动啊，造粪的一些个机制在这个里面形成。然后最后呢，真的造成粪的时候是在这个就到了大肠的比较短的地方，就最后的这个地方叫做 S 结肠跟这个直肠。然后在直肠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吸收掉这个粪里头的一些个水分，让它结成这个比较干燥的东西。
那如果说结的时间久，就是说它停留在大肠里面时间久的话，就会变成了
就是大便太干燥、以至于便秘很难排出来等等。那么这整个的大肠这个地方呢，它的病情可能就比起以前我们所谈到过的小肠要来的多很多。
问题就多很多
了。多了很多了，因为大肠里面的东西多半都是糟糠糟粕的东西啊，就是说是没有消化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嘛。然后呢，它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还不容易被排除出去的话，那这个时候病就多了。所以你看，从阑门刚一进来的地方，阑尾就可能有阑尾发炎。
对，阑尾发炎是食物掉到阑尾里吗？
对，很可能是这样，就是说有的时候是食物粒子啊什么可能掉下去，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又不容易出来，那这可能就在里面发炎，叫做阑尾炎。而阑尾炎我们中医古时候呢却称之为肠痈。古时候可以治疗这个病，可是现在的人你只要这个地方一疼了，他一照 X 光或者抽个血一检查的时候是阑尾炎，是阑尾炎，那就用西医来治疗。其实古时候的中医，对，其实古时候的中医都能治，
都可以治，
他有急性的有慢性的治疗方法，这中医都行。
都可以治，所以阑尾以后不用切除也可以治。
阑尾也可以治疗，那只是现在的人一般一碰到这种东西，他就是往西医那边，他就觉得割掉就算了。事实上割掉是不是对了？不一定正确，因为那个地方还有它的一些个功能，因为那个地方也有它的特别的内分泌，所以它也有它的功能，而且与免疫有关。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是有用的，
不要随便割掉。对，然后呢再来从上行然后到横行到下行的这一段路当中，也很可能产生一些个问题，例如气滞就是一个病情。
气滞是什么呢？
气滞要讲很难解释啊，相当于在这个大肠里头呢产生了一个小泡泡，然后呢食物粒子什么或者是粪啊什么东西容易掉进去
卡在里面，
卡在里头了。就一个一个小的气室在整个的大肠段里头都可能在里头产生这种气室。那这个脏东西掉进去以后很可能在里面就什么发炎啦，或者是甚至于将来有息肉啦癌变啦什么什么都可能。
对，这就麻烦了。
对，尤其是然后再下来呢就到了S 结肠跟直肠，那这个地方是造粪最重要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它也可能产生气滞之类的。那产生气滞了的话，那么很多这个粪便呢，什么掉进去，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得这种发炎，或者甚至于息肉，甚至于癌症。我还记得以前那个雷根总统，
是
他在退休了以后没多久，好像就检查到了有所谓的息肉。那个息肉呢，后来还经过了开刀。其实息肉开了刀以后难道就真的好了吗？也不见得。
还会再长吗？
还是可能再长。你只要你的习惯没改都很容易再长。而大肠这个地方长息肉的话呢，很可能将来就是癌变，就变成了大肠的癌症。
所以息肉有可能是大肠癌的前身呢？
很可能，这个谁也不知道，现在都没有办法解释的。除了这个以外，那个气滞也是一样，谁也没办法解释的。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大肠的一些疾病。胡医师，刚才谈到大肠的息肉啦、气滞啦，
哎，对，
这些是什么原因会容易造成这样子的问题？
其实都不太清楚，
嗯，
但是呢，有的学者们就推测，很可能跟便秘有关。
哦，
其实大肠这个地方本来它就是造了粪便以后呢，其实都是不好的东西啊，
嗯，
都应该要排掉啊。
是。
可是有的人他就是大便的习惯不好啊，或者是吃东西的习惯不好啊，
嗯，
所以呢就变成了便秘的这种情况。
您说的习惯不好是指什么？
习惯不好，例如说吃东西的习惯不好，
嗯，
吃的东西呢都是太精致的，
嗯，
而不愿意吃比较粗糙的。
嗯，
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推行啊，推广什么吃素食啊，
嗯，
或吃生机饮食啊，
嗯，
或吃这个含有纤维的食物啊，嗯，吃的东西不要太过度的细致啊，
嗯，
太过于精致啊，这样的，那就是因为让这个纤维或者是比较粗糙的东西在大肠里面呢，可以跟粪便怎么样结在一起，然后变得比较起来容易排便的，
嗯，
这样子的东西。
哦，您刚才讲这个倒让我想到之前有个报告说，
嗯，
说在发达的国家呢，
嗯，
因为人的饮食可能都过于精致，
对，
所以就产生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气滞啊，
嗯，
这样子的问题比较多。
对，对，
反而在一些落后的国家，他们的饮食比较粗糙，对，
对，
就是纤维质比较多，
对，
他们这方面的毛病又比较少，
就比较少，没错。
嗯。
那这样子，这个当他不便秘了的时候，就不容易得很多的像是癌症啊、息肉啊之类的病。当他便秘的时候呢，就坏了。而这个便秘除了食物的这个习惯不好以外呢，就是去排便的习惯不好。有的人他因为没有时间，
哦，
或者说有时间他也没有便意，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不去排便。好，这样子的话不能够每天做正常的去排便。你看中国古时候他讲人一日在至亲，就是一天呢要上两次厕所。
哦，要上两次。
哎，对，而且古人讲至亲，亲就是一个方框框里头一个青色的亲，
嗯，
啊，这个就是这个亲的意思，就是厕所，就是说一个人一天呢要上两次厕所，或者讲什么叫更衣，我们古人呢，他要上厕所的时候他要换衣服，
更衣
叫更衣
啊，
就是换了衣服就去上厕所了。
哦，
是这样。所以人一日啊再至亲，或一日两次啊更衣，那么就去上厕所。可是现在的人呢，一般来说一天能够上一次厕所都已经不错了。
对，好像都没时间
了，对，都没时间去上，那结果上厕所的这个习惯不好，以至于也容易造成便秘。
哦，
好了，那这样子便秘了以后，那么得到这种息肉啊、气滞啊、癌变啊等等的这个机会就越大了。
哦，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便秘其实它会引起很多的疾病啊。
对对对，而刚好呢，大肠与肺又有相表里的关系，所以常常大肠的病呢，通通跟肺有关系。
哦，
所以我们中医治这个大肠的毛病，常常是用肺的这个药来治大肠，可是一般人不知道，就是用大肠的药一直在治大肠。
哦，所以可以用治肺的药来治大肠。
哎，是的，
嗯。
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癌变啊，癌变的时候呢，这个癌细胞啊，有的时候会转移，你知道吧？
嗯。
这个转移很奇怪，就是大肠的癌症呢，常常都转移到了肺，所以呢，
哦，
由大肠癌到后来呢，变成了肺癌。
嗯，
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说大肠跟肺相表里这个关系呢，中医认为的实在是那么早他就知道这两个东西互相之间的关系，也非常，
嗯，
可以说是非常不简单啊。
嗯，因为您说过，中国的文化是神传文化，那生医，
对，
中医也应该是神传医学吧？
当然，
嗯，
就是说它是一种很特殊的，跟现代人所想的用这种所谓的实证科学的方式去这个去探索，跟以前的人呢，他们是用比较起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法去探索，是不一样的。
是，
嗯嗯嗯。那么神传的文化呢，那当然就更不一样了啊。这个现在还谈不到那个地方，都已经知道人他就已经可以知道这些事儿，本来这些能力都是人本身早就具有的。
嗯，所以难怪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跟自然界的一些 对应啊，
嗯、
都是这么的密合哈。
对，
其实古时候的人就知道了。
对，那所以他早就知道了，
嗯、
所以在治病的方面也是一样。例如我现在给人治疗这个大肠的毛病，例如说便秘呀，或者是大肠的癌呀，或者什么东西啊，在治疗的时候，一般来说。本来应该只治大肠啊，
嗯，
可是我们不需要，我们有的是从肺来治，速度更快。
哦，
啊，同样的，这个大肠这个东西在古书里头啊，
嗯，
哎，很奇怪呀，在大，例如汉朝有一本书叫《伤寒杂病论》，
嗯，
啊，《伤寒论》这本书里头，从来没提到过大肠，很奇怪。
哦，为什么？
奇怪的很，他这。膀胱也有谈到过，
嗯，
胆也有谈到过，其他都谈到过，就是大肠没谈过。
嗯，
以前听说一个笑话，
是
他说孔子的这个有一本书叫做《论语》，
嗯，
有一个人啊，他读过《论语》以后呢，他说奇怪了，这里有一个字儿啊，“子路不通”这四个字儿，他说，
嗯，
奇怪这个。这上面这个字是什么字啊？
第一个字不认识。
结果呢，刚好孔子经过，他就说连这个字都不认识。对呀，
嗯，
他说那你读过什么书？我就读过你《论语》，读过这本书啊。
嗯，
读过《论语》这本书，你竟然这个字不认识？他说对，《论语》里面没这个字儿。后来想想，哎，真的，《论语》里面没有这个“此”字。
那如果《论语》要讲“此”，用什么呢？
他用“思”。
哦，
思就是这个的意思。
哦，用这个
字，所以他说，哎呦，我读过《论语》没读。同样的，在这个《伤寒论》这个东西，你读过了整本的《伤寒论》，竟然都没有讲到过大肠，也是蛮好玩的。
那他大肠用什么来代替？
其实啊，古时候啊，在这个汉朝的这个《伤寒论》里头，他是这样讲，他说、啊。人的病有一种病叫做阳明病，他说阳明病未加食也，未加食就是说大便不能够排出来，也就是便秘。
哦，
那胃就是大肠，其实胃跟大肠呢都叫阳明，一个是足阳明，一个是手阳明，所以呢它互相的代用了，所以就没有用到大肠这个词儿。未加食就是大便没办法排，就这个意思。
哦，是这么来的。
对，所以呢古时候的这个书里头没有大肠，你不要以为真的没大肠，它其实有，
已经提过了。
来，提过了。
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谢谢。